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在上周的时候呢，语言学习应用多 Lingo 提交了上市申请。那这家位于匹兹堡的公司呢，是在最后一轮融资的时候估值是24亿，它的创始人之一呢就是著名的 CAPTCHA 和 ReCAPTCHA 的发明人。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 IPO 申请书中透露出的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和前景。要说到 Duolingo 最早的商业模式呢，要从它的创始人 Louis Vogna 最早发明的 CAPTCHA 和 ReCAPTCHA 说起。那 Vogna 呢，在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 读博士期间呢，曾经听了雅虎首席科学家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呢，就提到了雅虎当时面临的十大问题，其中之一呢，就是黑客会利用机器人来注册数千个电子邮件来发送垃圾邮件。那他呢，和其他人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发明了一个检测机器人的测试，就是 CAPTCHA。 因为当时的机器视觉的技术还不能够识别出来模糊啊复杂的文字，但是人是可以的。他们当时把 CAPTCHA 呢免费给了雅虎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想到 CAPTCHA 在之后呢会成为一个超级流行的机器人检测的方式。在高峰时期呢，全球用户每天会花费50万个小时输入 CAPTCHA 的问题，最多每天会有大约2亿个 CAPTCHA 的问题被解答，大约全球10%的人口呢都曾经用过 CAPTCHA。在2005年的时候呢 ，Louis Vogna 就推出了 ReCAPTCHA。那这个的思路呢，就是既然人们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识别这些字符了，那这些消耗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其他的信息 ？ReCAPTCHA 的做法呢和 CAPTCHA 是类似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显示的不再是随机的字符，而是书籍扫描之后截取出来的片段。这样人们在完成机器人测试的同时呢，还顺便帮助书籍数字化的工作。那这次呢 ，Louis Vogna就没有把它免费送人，他在2009年的时候把 ReCAPTCHA 卖给了 Google， 而在2008年的时候呢 ，Google 还从他手里买了一个图片标记游戏的专利。而 Duolingo 最早的商业模式呢，也是类似的思路，他是和自己的一个博士生联合创立了 Duolingo。最早的做法呢，就是提供一个免费的语言学习的应用，用户呢通过翻译一些网站的文章的内容来学习语言，而 Duolingo 呢，则是和这些网站签订翻译的合同，从中获取收入。那具体操作中呢，它会根据用户的不同的水平给他们不同的句子来翻译。那用户如果对于某些单词不认识的话呢，也可以点击单词去查看翻译。 Duolingo 当时做了一个计算，说如果100万个用户在 Duolingo 上去学习语言的话，整个维基百科的英文网站只需要80个小时就可以翻译成西班牙语的版本。而 Louis Vogna 之所以能够拿到投资呢，其实是和他曾经成功卖了两个公司给 Google 有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背景呢，他们两个没有任何语言学习背景的创始人，加上一个总部位于匹兹堡而不是硅谷的公司，当时要从风投拿到资金是很困难的。那 Duolingo 在2011年的时候宣布拿到了第一笔融资，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以网页版上线。不到一年呢，他的网站已经吸引了超过30万个用户，平均每人每天的停留时间是30分钟。不过 Duolingo 的商业模式的后续发展呢，不是非常的成功，老客户们离开，新客户压价等等问题出现，而各种语言学习服务呢，也成为它的一个强力的竞争者。那另外一方面呢， Duolingo 当时无心插柳的手机应用呢，反而成了 iOS 系统中下载量最大的教育类应用，80%Duolingo 的流量呢都来自手机，但是手机应用呢并没有涉及到文章翻译的商务，于是 Duolingo 后来呢就决定关闭文章翻译的业务，不考虑赚钱，专心的去做产品的开发和扩大它的用户群。专注于产品开发的 Duolingo 呢，开始发展寓教于乐的学习系统，把一些游戏啊、积分啊、什么生命树啊等等概念全部纳入到语言学习中。那他们家的那只卡通包头鹰呢，也成为了网络红人，以它做成的各种表情包呢，也变得非常的热门。那后来 Duolingo 呢，还推出了它的 Instagram 的滤镜等等。那 Duolingo 变得热门，用户群增长呢，也使得他们公司的运营成本增加。在2016年的时候呢， Louis Van Nau 写了一个博客文章，说 Duolingo 每天的花费呢大约是42000美金，而用户数在那个时候呢是每几个月就翻番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就使得这个花费呢还会继续的增加。那 Duolingo 虽然一直依靠风投的资金来扩大自己的用户群，提升自己的产品，但是赚钱的压力也会越来的越大，所以公司最终呢决定要尝试一些赚钱的方式。而这其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和他当时创办时候的原则是相同的，就是希望用户不付钱呢也可以实现语言学习的目的。 Duolingo 主要的收入来源呢有三块，广告收入、订阅服务收入和语言测试的收入。至于说公司的最近的运营状况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它的 IPO 的申请书。先说一说它的用户增长的情况。 Duolingo 在 IPO 的申请书中公布说呢，2019年它的月活跃用户数是2730万，2020年呢增长了 34%， 达到了3670万，2021年第一季度的月活跃用户数呢是3990万，比2020年第一季度的3350万呢增长了 19%。 如果去比较2020年四个季度的增长情况呢，就可以看出来说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是在上半年。这个一方面呢应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再一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呢会在新年的时候定下一个新的比如说学习什么什么语言的目标，所以年初呢新加入语言学习的人会比较多。在营运的方面呢， Duolingo 的付费用户从2019年年底的90万增长到了2020年年底的160万，增长了 84%， 比它月活跃用户数 34% 的增长幅度大了非常多。也就是说呢，更大比例的用户开始选择一些付费的模式。而从2020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一季度比较的话呢，付费的订阅用户数是从110万增长到了180万，它的增长幅度是 64%，比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底的幅度要小。所以外界的推测呢是2020年的迅速增长呢也是和疫情的影响有关系的。如果看付费用户占总用户数的比例呢，也能看出来2020年这个比例增长的最多，因为2019年呢这个比例是 3.3%， 2020年呢是 4.4%， 今年第一季度呢是 4.5%。 那我们刚刚讲过 Duolingo 的收入来源呢主要有三个部分，广告收入、订阅服务的收入和语言测试的收入。其中这个语言测试呢叫 Duolingo English Test DET， 是它在传统的这种订阅服务收入啊广告收入之外重点发展的一个业务。那2020年呢对于 DET 的考试是一个迅速增长的年份，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一些线下的英语考试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给了 DET 一个发展的机会。2020年呢新增加了2000所学校接受 DET 的考试成绩，2020年 DET 的考试数量呢是2019年的21倍。 Duolingo 说呢它未来会增加高等学校接受 DET 考试成绩的比例，把 DET 的考试呢和 Duolingo 的语言学习功能结合在一起。毕竟在目前呢，如果你想要通过 DET 的考试，只靠 Duolingo 的语言学习应用是不行的。不过 DET 的收入其实只占据了它总收入的大约 10%， 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呢还是订阅费用，占了它总收入的 70%多。那广告收入呢也比 DET 的收入稍微高了那么一点。那我们今天关于 Duolingo 的相关内容就聊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